欢迎回到神叨叨生活家，我是哲哲，
我是小颖，
我是地标。
到了我们四月份的案例分析的时候咯。
没错，四月份的案例分析，我们要继续追踪一下我们那两位那个知名的运动选手，
苦命的运动选手，
扮
小人的。
上一次一直那个逆位，不知道这次如何呢？
他已经连续两个月都是逆位哦，
是很惨啊，
很惨啊，
有一点
惨到爆啊！
等一下听到是好一点哦。
我自己从来没有凑过这么多逆位
过。
好啦，我们这一次呢，一样，这一次也是一样抽这两位的那个四月的工作运势。然后这次我们放了一个智慧神谕卡在里面，
嗯，
对。那之前没有用智慧神谕卡，是因为想说，嗯，看起来都还行，所以就抽完之后发现，哎，奇怪，怎么就刚刚像那个哲哲跟那个小颖说，逆位到一种逆到极致，都好像
一直逆，好像
很坎坷，
指点是不是？
对，就很坎坷，就觉得妈，这个就在这么竞争的环境里面，怎么还可以走得如此坎坷？然后后来我想一想，对，也是跟我的那个塔罗老师，我们两个就讨论了一下，
嗯，
我就决定。就是把智慧神谕卡放进去，那这个智慧神谕卡，它是一种，它的全名叫做智慧生活神谕卡，它是用来就是说给予，就是你在生活周遭，不管是你的生活周遭，当然包含了工作、金钱、感情、亲情之类的，它就很明确，就说啊，在这个人的生活中，给一些在迷惘的时候，直接给予建议，
嗯，
所以是一种。建议指向的一种卡片，
就是很明显告诉我建议你要怎么讲。
那他也有正逆位咯，
有这组神，这一组那个
神谕卡，
它是有正逆位，我还蛮感到蛮特别的、
啊。
因为一般这种不像塔罗牌，就是正逆位的意思是很明确的。然后好像这种其他的那种比较就是那叫什么复盘用的一些牌卡，是不是都比较没有所谓的正逆位分析啊？
你说那个神谕吗？有些神谕
之前不是还有什么花草啊，什么那一
类的？花草没有，花草就是单纯的，它是一种所谓的情感的一个
分析
引导牌卡而已。
嗯嗯嗯，
那这个智慧神谕卡很特别，它的正位代表了一个意思，可是它的逆位也不算是不好的，它的逆位他们统称，
因为它都是建议，只是
它的逆位，它的逆位叫做保护。
保护、
哦、就是说提醒你要怎么做、
嗯、
正位他会正位出现，他就会积极就说你就是要这么去做、哦、
建议你这么做，但是逆位的时候是你要小心
一点，然后你要、嗯、他就有点像是保护作用、
嗯、
提醒你、
嗯、
对，所以这一组牌卡我觉得后来我想想用在他们身上可能也挺比较适合啦、
嗯、
不然那个我们你看我们从二月到现在啊，那个我身边这两位都说他们觉得已经坎坷到一种觉得人生何必这么苦了的那种感觉，
有点太辛苦了。
对，那我们一样是从兔子先生先开始来看、哦、在四月上旬的部分、
嗯、
那他主要的牌出现了一个，他主牌是权杖十逆位、
嗯、
然后他的辅助牌是宝剑七跟权杖七、
嗯、
很特别的是宝剑七上个月出过，这次又出现了、
哦嗯、
这真的只能说兔子先生所处的那个职场环境哦，真的不利于他啦。
就是感觉是他的职场环境对他有敌意的是比较多啊。
对，所以他变成就是说，当然呢，每个人就是运动员嘛，每个人都嘛是希望可以出国比赛。
对，
那你有一定的能力，你站到这样的一个位置，世界排名到这个还不错的位置的时候，你相对的你的竞争对手多，那他们就对你也会开始有防范，因为大家都知道八月的话巴黎奥运就来了嘛、
嗯、
所以一定会，这是一个竞争的非常关键时期。
应该是说像兔子先生他的职场跟我们一般人想象的职场就是不一样嘛、啊、因为他是运动选手，运动选手的职场本来就是竞争 的、
嗯、对，他就非常的竞争，
而且又在中国就特别内卷吧、
哦、
对，特别内卷、嗯、对，所以他自己本身看他主牌出了一张权杖十逆位，表示他都是一直去扛着过多或者是过分的工作量或者是责任扛在身上、
嗯、
然后他自己本身又会觉得很沉重，但他又放不下，
因为都已经在这个位置了。
对，然后他又很容易会逼迫自己，所以这边呢就有这个牌出现，就有点建议你什么放下逼迫自己的事物，有很多事情其实不关你的事或跟你一点责任都没有，你何必去懒的那种。
可是他应该是属于那种环境如此会 不得不让自己会
这么想，就有
点
像我们的工作环境。你今天假如你今天带一个 team， 嗯，那你也知道大家能力到哪，可是他就是做不来啊，那你只好怎么样扛起来，不然你要怎么向上交代？嗯，有点会类似这样。他的状况也是，就是他除了顾全他自己之外，他还要去顾一些职场上的一些所谓的斗争，嗯，因为职场不管在哪一个项目里面都会有，哪一个产业里都会有所谓的斗争。那你看他出现了保健期嘛，上个月有，这个月又出现了，表示什么？他其实他这个环境对他是非常非常的不利，嗯，所以他不太适合跟他们正面，就是在职场上他不太适合跟他们正面对抗，嗯，他只能私下来好好的提防保护一下自己。
他正面对抗可能就是会有更惨的状况，
竞赛啊，不给比赛就这样的，那何必？哦、对啊，那
反而失去机会。
对，失去那不如那我就顺着你，但是我自己做，嗯嗯嗯，我自己还是做好我自己该做的事情。嗯，那他权杖七这边呢，就意思代表是说，你要善用你自己自身的优势，无所畏惧去面对各种挑战跟困难，你要捍卫属于你自己的地位。嗯嗯，因为你本来就有这个能力，你不能。你顺从归顺从，但是你不能
順從到就不要畏畏缩缩的，
对，你不能顺从到没有原则。
你其实是有能力的，但是你不要因为就是外在的因素，然后影响到你正常发挥这样子。
对，嗯。然后他茶叶卡出了一张墙，
墙
墙
墙
是高墙的墙。他的意思，他的解释是误会跟僵局。其实这边就是你看，我们可以简单来说，就一道墙，像万里长城那样子，它一道墙防御了敌军，但是它相对的也把美景给切开，你看不到。但是你要如何靠看到浩瀚的美景呢？是不是只有突翻墙或者突破墙高墙才可以看到美景？所以这边意思就是指的说你自己，你不跟他们正面对抗，但是你要知道，唯有破坏高墙、打破僵局，才可以赢下未来。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包容、可以容忍，或是顺从他们，但是不是过度的没有自己的意见？嗯，就是试图的释放出一点点的反抗。你不要全力，你释放出一点点，是可以改善你现在这个。
不要让他们觉得兔子是好欺负的。
对，然后另外一个智慧神谕卡出现了一张瓶中信。他的意思是沟通一个讯息，或是指，还有指出通往最高利益的路上。大家都知道瓶中信嘛，嗯，他就信塞在玻璃瓶里面，然后盖了一个瓶口，放在海洋里飘，它会飘到某一个地点，
任它漂流，
任它漂流，这指瓶中信。他的意思是跟你说什么呢？你要积极热情的，积极热情是你的任务，你自己正在和自己的命运是保持一致，你们在同一个轨道上。嗯，你若偏轨了。那你要回来这个轨道，
可是瓶中信的感觉是任意漂流，哎，
对啊，
有轨道吗？
但是瓶中信里面有信，那个信是要传达到你手中的哦，所以这个信正在漂流，这个就很神秘，听到下旬就会知道答案了
哦。
然后所以这边的结语就是上旬哦，也是一样嘛，就是说你要认清自己目前的工作环境跟竞争关系，那是严格自律的维持积极跟热情的心态，做好每一件事情。都要审慎的去思考，避免那种小人逮到机会就攻击你啊，导致你的名誉或者是名声受损，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要放下逼迫自己的事物跟压力，然后善用自身优势，无所畏惧的去面对挑战，争取属于自己的一切。所以其实讲白，你还是按部就班的走，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可是他就是在上旬的时候，必须也是要稍微的为自己发声，
对，为自己发声，
然后要自己稍微争取一些东西。
对，你
不能一直畏畏缩缩的。
对，你不用太强，你不用太强硬。但是
如果被欺负了，
还是要反驳。对，那到了中旬哦。终于出现了心币五逆位了，
这个是好的意思吗？
是、
哦、心币五逆位是好的意思是吧？
对，然后他的辅助牌是节制跟权杖三逆位。
不是啊，这三张都逆位耶。
节制，然后节制是正位，权杖三是逆位。钱币五逆位的意思就是说缓慢稳定的复苏。
哦，
对，就是说你现在啊，你人生经历的一个艰苦的阶段也差不多要结束了，因为奥运周期四年嘛，那现在八月就奥运，就巴黎奥运了，那你现在，
那他现在不就是
四月了，那也差不多
大致底定，
对，其实很多事情都大致底定了，或者是已经开始
就要确定人选了，
对，或者是渐渐要收尾了这样，那所以表示你艰苦的过程已经要结束了，所以在这段期间你要试着寻找替代资源，或是找一个新的旅程。
可是这边的意思是说他有机会被选上奥运选手，还是他可能失去这个机会，看得出来吗？
这个还看不出来
哦。
对， 对，这个还看不出来。那他的意思也有另外一个是钱币五逆位，也有代表是说你的职业生涯恢复的缓慢，但是但是你会开始有新的技能，或者是有更多新的有充满自信可以去寻找的工作。意思就是说你的工应该是说
会有其他球团找他吗？
不是，不算球团，因为他是国家队。你的你会起运，运气会起
来，被人家看见他的才能。
对，你可能开始会有所谓的贵人提携，这个可以提携到你多少不知道，因为有很多，
但是有人看得见他，
看得见他，只要越来越多人看得到你，你的能力是达到这样，你就越来越有机会。然后这边呢，一样就是说，在这一段期间哦，你的工作机会依旧还比不会很多啦。
啊，
就是你比赛机会就因为现在大比赛已经陆陆续续会在六月就结束了，
就是大致底定谁要出代表国家队出征，
就是你的积分赛已经在差不多六月就结束了。
哦，
你就六月之后就再也没有所谓积分赛了。
他那反而这个时间点是累积贵人运，是不是？
对，累积贵人，
那个贵人如果累
积还有抓住唯一的机会啦。
对啊，不是要抓住他得分的机会吗？
对啊，他只剩他目前只剩一次，然后五月待定嘛，剩一次机会。
哦，
那你四月不是要抓住机会吗？那你只要，但是他虽然你的机会不多，但是他自己本身，兔子先生本身是可以掌控处理这一个状况。
嗯，
所以表示他其实还蛮会算分的，
也蛮有自信的，
自信的算。对，然后节制这边呢，跟他讲一次，就是你现在这个状态啊，节制是一张大天使嘛，拿着手中拿着两个圣杯在做交流的活动，意思就是说你是要审慎的去评估你现在的状况，然后适应你随时会发生的新状况。现在就是现在是风云波动的情况，你根本不知道谁会被选中，那你只有自己准备。
现在是大家的积分就是上上下下起起伏伏，所以还看不出来说谁的积分
在最前面。
没有，
是他们确实有很明确的积分落差。
嗯，
但是虽然有所谓积分排名，但是最后谁会代表国家队出赛不是单靠积分，
那还要看什么？
那就他们的规定。
哦，
有些人如果说你是，例如说我现在积分很高，
嗯，
但是我在巴黎奥运前我犯法，
哦哦哦，就是有一些其他的意外，
对对，其他意外，如果发生车祸，
嗯，
造成肢体伤害，
就
请问这样子，你积分很高，但是你能代表国家队出赛，
不，
绝对不行嘛，
造黄谣，是吗？我看，
对，就有点类似是这样，所以他现在就是还是为。就是你就是耐心等待啦，兔子先生的命就是要耐心等待，幸好他本人很有耐心啊。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现在的机会不多，所以你设定的目标不要超额设定。
嗯，
你就是先设定一个你可以达到，你
做短期目标就好了。
对，你就紧紧稳稳的，你可以百分百拿到，那个不就是你的目标？
嗯，
你不要去说我一定要拿到第一名，
嗯，
这样子你会给你自己太多的心理压力，然后反而会打不开，反而到最后会
临场法表现不好，
对，会不好。所以他不建议你，所以他的建议就是说，整体的就是建议你中月四月中旬的时候，你要做到欲速则不达。然后是妥协且适应新环境，勿好高骛远，
嗯，
一步一步扎实的实践计划才会进入佳境。
嗯，
然后这边茶叶餐谱出了一张剪刀，哦，就是对某些事情感到失望，啊，所以意味着说在这个四月中旬四月中旬是十一日，四月十一号到四月二十号这一段期间，刚好也会卡到他比赛的期间。
嗯，
他这边就有意思，就是说你可能会对某一些事情或是某些结果感到失望，当然也有可能就是你自己在设定的目标你没有达到而失落，
就可能像刚刚讲的，他可能把目标设得太高了，
就是超额设定啊，
嗯嗯嗯，
也有可能会造成这个。所以他这边也就提醒你，就是还是你要做到权杖三，
嗯，
就是依你自己的状况去设定一个你有把握的目标，
嗯，
不要去做太过好高骛远的事情，
嗯，
因为对你也不是很好。那智慧神谕卡这边出了一叫永不结束的故事，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去跟他人比较，认为他们的成功是属于你的，你在这个失败的过程中啊，或者是你失落的地方，没有达标的地方，你要从这边去学习，透过失误跟破坏性来看自己到底哪里有问题，或者是透过这样的一个环境去学着爱自己，多爱自己一点。因为兔子先生有点大爱，
哦，
他包容心太强，所以他就显得他的个性，他本身的个性跟家教就是比较善良大爱的人，
嗯，
他就会很下意就 就是双鱼座敏感的人，
可是他在这种竞争的环境太大爱，其实对自己好像有
点不利，他一直以来都大爱，
就是会比较不利啊。
对他一直从我喜欢他到现在，他都一直很大爱，我也不懂他大爱在干嘛。
啊，就他个性比较善良啊。
对，他个性比较善良。
有些人就是太善良，会觉得别人的事情就很像是自己的事情。
对，所以他这边就是说，你要学习多爱自己。嗯，然后你有遇到一些问题，或者是你就是建设性的去把它学下来或记录下来。嗯，你要像写一个故事一样，你的人生故事不会这么快就结束。嗯，你就做错了，这篇读完了，下一篇就是新的开始。嗯，所以他这边就是有就是总结中旬啊，就是说会有很多事情会在慢慢的好转中，但是他是这个好转是没有办法一次就成功，
还一步一步来，
要一步一步来。所以此刻的你就更应该沉住心，然后透耐心且透过有效的应对方式去处理你的工作。嗯，那即便在这个过程中会让你感到失望失落，但是都不需要气馁。好，因为人生呢就是一个无止境的故事，每一个章节都可以重新编辑，所以就是放开心胸去迎战，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就行了。嗯，
所以他中旬的时候就是不要让自己容易就是低气压，对不对？反而应该是要让一步一步前进。
是的。
嗯，然后就是敞开心胸看这看待现在的这些赛程啊，或是比赛这样子。
啊，嗯，对。然后到了下旬呢，就是21号到31号4月的时候，他主牌是圣杯王后，他辅助是力量跟世界。嗯，哦，这翻到这个抽到这个牌，抽你出现力量跟世界的时候，我突然有点，
而且都是正位，
有点开心了，终于有点开心
了，转运了，转运了。
对，就是刚刚说稍稍起色了。
对对对。
那这边就有点印证说，确实有起色，这样。嗯，那他的意思就是说，圣杯王后呢，其实圣杯王后他真的每次抽到圣杯王，他可能因为他是双鱼座的嘛，属水，圣杯又属水。嗯，然后圣杯王后他呢就是一个坐在王座上手持圣杯，然后他是一个大爱又善良的女人。嗯，所以这边就是跟他就是说着说抑制了他，就是说他在面对工作困难跟竞争环境中啊，他一定要相信他自己的实力跟应变能力。嗯，因为什么？他就像，因为他有无限的创造力，就像圣杯王后一样，海纳百川。嗯，他可以接受包容很多新事物，表示他的适应力其实是挺强的。嗯，所以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对也好，对你有利的也好，对你不利的也可以，你就要保持着热情跟积极的心境去面对现在所有的职场环境。嗯哼，对。然后他这边辅助牌出了一个力量跟世界牌呢，是说明的是什么？你看刚刚有说你要有耐心，要稳定，然后要去包容嘛。嗯，那力量牌在这里也是一样，
就代表了耐心，
就一样，就对。嗯，耐心跟包容。嗯，他这边说着呢，力量牌在这里就是建议你要认识到自己内在的力量，你要放下目前笼罩你的负面情绪，因为人啊就不是机器人，他本来就你不可能永远就24小时都是属于很嗨粉的一个状态，你不会。嗯，那你当然也会有心情低落的啊，所以你要试着在你心情低落的时候，你要试着去调整，把一些阴霾啊会影响到你 的情绪都给它抛开。那世界牌出现咯，世界牌是22张大牌里面的 ending， 也就是圆满成功的意思。嗯，那这边出现的意思就是说，你的过去尽管遇到了逆境挑战跟困难，你的努力会得到回报，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嗯，会带来新的幸福，或者是受到公司，或者是受到公司的认可，或者是在职场上被别人认可你的能力。
哇，那感觉兔子先生是四月下旬会有很大的转变。欸，
对，我的那个塔罗老师抽了，他也是这样跟我说的。
对
呀，
啊，这样子，
所以人家稍稍有点开心
了。2月份、3月份，然后刚刚分析了上旬、中旬，就觉得下旬这牌感觉真的是一片光明嘞。欸，
对，大家都觉得天哪，在这种环境，你为什么还过得下来？
是不是水逆结束了？
对对对，那个双鱼水逆结束了，终于结束了这样。然后呢，然后他的那个茶叶占卜出了一张月亮，月亮是你的生活中产生变化。嗯，大家都知道月亮有阴时圆缺嘛。嗯，那你也必须为了生活的变化提前做好准备。嗯，所以表示在四月可能会这个大环境会发生出一些事情。
对，
你要预先做好准备。嗯哼，对，因为你如果没准备突然就这样的话，你可能对你来说
也是措手不及。
会有点措手不及。嗯，那刚然后是智慧神谕卡出了一张滴答响。嗯，对，刚刚
时间的意思，
时间的意思。嗯，这边的解释是记住时间跟你是共生共造无法切割的， 你的繁荣是透过你的努力获得，永恒的时间在永恒的时间中共同努力创建，所以这边叫做持续做你该你正在做的事情，
就是、
意思就是说时间在流动，我们人生的时间也在流动，所以我们是共同营造的，所以我们是只能就是共生存，时间今天就是我没有办法跟时间分割，例如说时间在走，我今天我地标就停在4:50，
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冻结时间的能力，
没有冻结时间的能力，所以你一定是跟时间一起走，所以这边就是建议，就是跟兔子先生说，你就是继续做你正在做的事情就好，你不要想
持之以恒的努力。
对，然后刚刚小雨不是说了，我们上个月初他上旬不是瓶中信吗？
对，
瓶中信是放在瓶子里慢慢漂泊，你看到达了滴答响的时候，他叫你做你正在做的事，表示什么意思？信已经送到你手中了，
你已经收到那封信了，
对，他就是告诉你做你现在
该做的
事，持之以恒即可，这样。那结语就在下旬的时候，其实兔子先生整体事业运会好转，那甚至可能会有一种即将采收成果的迹象。那上中下旬虽然进行得很缓慢，会感到失落难过啊，但是你回头一望，这不就是人生会经历的大小事吗？
真的，
就是对啊，你看机会是给准备好的人，所以请自信勇敢的一步一步的朝向自己设定的目标前进，丰硕的果实会在未来等待你。
那这样感觉四月份地标要好好关注一下那个兔子先生的表现，感觉四月下旬会看到他有不错的表现哦。
对，所以我对于他这个我还蛮就是期望啦，因为
就是会有一种期待，
就是对，但是我也不敢期待太那个太明显，因为那样就是看起来是都
不错啦，
其实对，就是穿插一下，就像三月的整个我看了一个运势哦，在这一次四月三月已经，其实今天已经31号，其实我也坦白说，其实跟我当时看的牌面出来的讯息是一样的，对，只是有一点觉得。
为他感到辛苦，
对，很苦。所以我在看看，大家都说苦这么久，为什么还可以在这个地方生存这么久？所以他也是还蛮厉害的。
但我觉得那个环境必须这样啊，就是你想想看，是中国国家代表队，你好像当初想要挤进这一个圈圈，就已经付出非常大的努力跟那个什么，就是付出很大的努力时间在里面了。所以你已经好不容易成为代表队的时候，你也更不可能轻易放弃。
对，所以只是就是你反正追喜欢他，就会觉得哦，很心很痛这样子，很心疼，就很辛苦，然后怎么搞
的？就会觉得说他们好辛苦哦。
对，对。然后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那个。另外一位叫小鱼的事业运，
他的前两个月好像也是有一点辛苦。
其实小鱼的
比兔子先生好一点点，
好像好很多。
你觉得好很多、哦？
比起来好很多。
他比较没有小人，是不是？
他其实直白一点就讲，他就独行侠，被排挤的人、
哦。因为那个兔子先生太大爱了，
对，因为他是比较被排，他个是他。他跟人他有点社恐、所以他不太喜欢跟人群相处，所以你就有点独来独往、你在独来独往，你相对的面对这种竞争压力，你就比较不会在意别人的想法、你只在意你自己会怎么做、所以这边其实也是一种幸福，但是优点是你可以专心专注的做自己，但缺点就是你身边没有啥朋友、对，这是一定是
这样。可是我觉得运动员都是孤独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有这种画面，
我也觉得
对啊，反而你独善其身，然后如果你比如说你要是打个人赛之类的、你好像会对你自己可能好一点，
对、然后好，那我们就开始来看一下小鱼在上旬的部分哦。它是星币一逆位，然后辅助牌是星币五跟星币六逆、
全部都星
币四逆位，这个哦，我那时候在看到的时候我就跟老师说、为什么都是星币，他就说因为钱赚到了啦，你一直想啊，我今天有成绩有比赛，你成绩好，那当然你国际赛事就有奖金啊，
对对对，
那奖金是就入账，入账怎么不开心
哦，
对，
原来是这样，
对，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但是呢他的竞争压力其实也是说他本身也是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啦、那你这么强，你的同就是同一个队里面你会被视为敌人，那别人也会
把你当成
敌人，那你自己本身又是一个比较
独行
侠，行
侠
那
他觉得别人把他当敌人可能无所谓吧，
他也无所谓，所以但是你自己成绩又够，但是你又一个独行侠，那如果今天有一个就是比较对内比较偏心的人要捧红他的话，那你相对的你的资源就会被拨到 对方身上，
也是，
就是其实想把
你太独立独行的时候，你那个有人就会看不到你啦，你有些资源分配就会忽略你了，
或是刻意不给你，这是很、嗯、这是很正常的啦，嗯，就是就像我们工作一样啊，老板比较喜欢哪一个，他的东西就会比较多、啊，
眼睛还是偶尔要出现在老板面前，他才记得有你这个人，
对，所以就是他会有那种资源流失或是资源不公的。问题，他这种问题可能会间接或直接影响你的竞争环境优势嘛、嗯、这个是很正常嘛，你本身有能力，但是你的后勤保障如果相较于比其他人弱，那是不是就比较容易出现问题，
对，
这是很正常。那星币五这边呢，就是这边讲的是否他自己个人啊、嗯、就是他是被排挤的，就是被小团体排挤在外的人、嗯、就是本身他自己也是独行侠，但被排挤他也觉得无所谓，嗯，对。那星币五逆位呢，就这边就刚刚讲啦，他本身就喜欢一个人，所以他对于他做出这样的决定，或者是他这样的成绩，或面对这样的一个环境，他漠不关心，他不在意，我不在意别人怎么看待我，我只在意我自己、嗯、对。然后但是他相对的也有可能就是说，因为他太过特立独行，他也以自己为中心的话，其实他会给自己下一些比较不合理的目标，而这些
因为他没有跟别人做比较吧，然后只看自己是吗，然后就觉得自己应该要往哪个方向，然后
就是有点
也没有人会给他建议啊，因为他都自己
独来独往，就有点叫做那个埋头苦干、哦、不抬头看一下牌面、嗯、这个是他的缺点、嗯、所以会相对就会带来给他麻烦，就这就其实这个是对他来说不是一个能够好好发展的一个职业，
反而要让他有机会不要再一直做独行侠了，是不是？应该适时的跟外界接触一下。
对，就是你可能偶尔也要听听他人的意见、嗯，然后有时候去融入一下团体，嗯，至少演戏也要演一下的那种感觉。
对、啊，
就像我们有时候交际应酬嘛，多多少少在演戏。
同事们之间还是得
对，还是得
应酬一下。
对，也对，就大家有维持一个底线，维持一个表面也是可以的。嗯，那这茶叶占卜这个、啊，除了花幸福，是不是很怪？
对啊，你前面有说
他有
点那个啊、
就是、然后呢这个呢我出了这牌我就觉得很怪，我就打电话给老师说我的想法，就讲给他听，就老师是跟我说你要想想看哦，他本身呢就是一个比较独立自主的人、嗯、他不太喜欢做社交活动、嗯、所以他对于他来说最开心的是什么，就是一个人，
没有人来打扰我，
没有人来打扰我所以他这段时间他上旬他可以过得比较无忧无虑的生活，
因为没人来烦，
因为没有人来烦他对，然后神这边的智慧神谕卡出现了刚刚小颖所说的建议，就是清理关系的最佳时机、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自己脑海，就是你自己可能会有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在你的思绪里面，包含人际关系、嗯、这个时候你要不就把它清干净，因为你现在是属于独处一个人，你觉得你独处的时候最无忧无虑嘛，那你最无忧无虑的时候，你就可以把一些垃圾啊或者是一些影响到你的东西，是不是思考一下就把它排开排开清干净，嗯，有点类似是这个意思、嗯、然后当然还有一个就是你要懂得拒绝别人，尤其是拒绝阻碍你的任何事物，
可是他不都不跟人家交流了吗，
老板叫你做什么你还是得做、
哦、对了，还是有主管的、哦、
对啊对啊，这一样嘛、哦、他们的职场跟我们其实就是只是竞争，没有他们竞争比较快比较
激烈，
而且运动员 的精华年限有限，不像我们的细水长流型对, 对，所以我就不一样这样、嗯、所以他的结语就是说、啊、他是长期习惯在充满在一个竞争力的工作环境，所以他早就已经习惯一个人，或他是非常喜欢一个人安静独处，但是在这面对这个职场困境的时候，有时候他也要去找那种会信他信任的伙伴，或者是他的主管教练从旁协助提供意见、嗯、那上旬的时候他是握住自己靠实力争取出来的成绩跟成果，那即便是受到职场排挤漠视，他也会感觉无所谓，因为对他、嗯、对小鱼来说重要的是成果，而不是这些人际关系、嗯、但是他也有建议，就是但是也有牌面也有是说，就是说不管在握住机会或者是拥有丰硕果实的同时，你要学懂得去学习清理阻碍自己的事物，或者是厘清影响心理情绪的无形垃圾，
就是要看到一些不好的地方然后要去处理它，
对, 对，你还是把它清掉，
而不是就是看着视而不见这样子。
对，那你如果不清掉它就越来累积累积越来越多，就像房间就这么大、嗯、你一直不断舍离就越来越多就堆满了，
然后就变垃圾屋，
对，就有点类似是这个意思然后来到了中旬呢，它的主牌呢是那个那个金币六，然后它辅助是 那个赢者逆位跟倒吊人。嗯，那这边意思就是说，他在中旬这段时间，11号到20号这段时间，是他的事业高峰期，就是说在这一段时这个这个月的高峰期，那你在你的工作环境跟场所，你会获得极大的成功。嗯，然后会你的你，例如说成绩很优越啊，或者是积分拿到很漂亮的成绩啊，你会有上升的位置。嗯，那这个时候你会获得更多人的尊重。嗯，就更多人看得出来，
就显示出他的能力啦。
对，嗯，那这边的时候你的成就会越来越高。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嗯，他也有建议说你要懂得学习分享。嗯，因为你要跟他
不要一直当独行侠。
对，不要当独行侠，要有一点跟人啊有一点互动。嗯，然后赢者逆位这边呢，就是说这边他是他本身就是一个很他自己本身呢，他害怕会害怕寂寞，但是又不习惯跟他人相处。嗯，所以他有时候会为了避开社交而选择独自的加强训练，或者是避开更多的聚餐或过多的交流，
社恐的极致，
有点社恐，他已经达到社恐极致。可是其实这一种呢，其实对他是不利的。嗯，为什么呢？因为你都一直在躲避，或者是你减少跟他人交流。可是你看啊，这个新币六告诉别人，你要懂得学习分享。学习分享不是说把你的技术交给别人，嗯，而是你要懂得在人际关系上与他人分享。
因为毕竟就算是运动员的生活，也算是一种团体生活啊。
对
对啊，所以你如果太过于独来独往，应该不是件好事。
对，所以就会变得不是很好。就是有时候的必要的交际应酬还是得要做到。嗯，那这边倒吊人呢，其实是说的是说他现在比较平稳下来，平稳是指他的心态比较平稳下来。嗯，那这个环境你可能已经因为你的成绩达到了一定的位置之后，所谓的竞争力就没有像之前的那么的白热化，会稍微好转一些。
你说他成绩越高的时候吗？
因为他争单打，嗯，单打名额啊。那你如果稳一点的话，你是不是就会稍稍放松一点，就不一天到晚在那白热化。
哦，你是说那个积分一直上上下下上上下下？
对啊，上上下下，
反而就觉得很可怕。
对啊，
但是如果你已经成绩到一个稳定，你的积分
或者你有断层落差的时候，你
就
会比较稳，
放松，
稍微放松一点。哦，所以这边的意思就是说，你也不用，你就稍稍放松，不要再去做无谓的斗争。嗯，然后就是顺，应该只是在讲就是顺其自然。嗯，对，就是顺其自然。然后有时候在这一段期间呢，啊，跟我们刚刚讲的饭圈文化嘛，
对，
各式的造谣啊，或者是粉丝造谣，都会讲一些在铺天盖地的，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这个哈，你就是
把耳朵闭起来，
就是把这些责任哈就推推给别人。嗯，因为跟你也没有什么关系。嗯，还是学习做，就是做自己就好，
把自己做好就好。
对，嗯，然后他的茶叶占卜出了一张树，他是上面写与你的家庭有关的事物。嗯，但是在这儿呢，我自己这边的解读意思不是与家庭有关。嗯，而是一种树，大家都知道树会茁壮，但它的根是会抓着泥土，然后不断的越抓越紧，扎根，然后它会慢慢的蔓延出来。嗯，然后就会长出丰硕的那个叶子嘛，那它树条，树干就会越来越茁壮。嗯，那这边的意思就是说，这边比较偏向于他否他自己个人，就是你自身实力扎实且意志力与求生心宛如树根，深根蒂固在自己的内心发芽成长，所以你的付出就宛如茂密的树叶，会让你尝到丰硕的果实。
就是要让自己的努力向下扎
根，
对不对？
越来越稳，越来越强壮，
扎得非常扎实的时候，你就是开枝散叶，像大树一样。
对，有点是类似他中旬，因为我们刚刚说，啊，中旬是他的事业高峰期嘛。嗯嗯，那这边神会，这个智慧神谕卡呢，它是忠诚的心，那意思是什么？在现实的世界中，你对目标是长期忠诚且正正变得明显，在那儿你的愿望会从现实中得以体现，成功终于成型。意思是什么？你有设定一个目标，在这一次中旬，你会让自己内心的那一个目标，设定的目标逐渐显示出来，明朗化，
然后也会达成。
就是，对，然后你就会，嗯，因为它已经显示出来，你更加的坚决，我就是要实现。嗯，所以它成型了，目标成型了。嗯，那成型了是不是更明显的告诉你，你就看到你的路在哪了？嗯，你是不是就会朝着那路走？嗯，那坚持的走下去，成功就会在眼前。嗯，对，所以它这边意思就是你的成功会逐渐成型。 那他我刚刚这边的结语啊，就是说中旬啊，他小鱼会进入他四月的事业高峰期。嗯，那你的努力跟成就呢，会使得你获得他人的认同跟尊重。嗯，那你也可以透过这个成绩跟成功去奠定你自己设定目标的坚持，就是有所回馈了。我付出这么多，我终于在这个时候看到了我的结果，你会比较鼓舞自己，也会给自己带来自信，因为运动员就是这样，你有好的成绩你就会强化自己的自信嘛。
所以四月份是会有一些关键的比赛是吗？
世界杯啊，
就是
世
界杯
哦、
嗯、所以这样子看四月中旬的时候，感觉小鱼的成绩好像会不错耶、欸，
应该会不错吧、嗯、
这样看起来。
然后这边还有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说一样，就是你奠定了你自己设定的目标跟坚持，然后还有一个就不要受到外界影响，外界影响包含人为或者是自然的，
还有饭圈
的动，就是不要受到外界影响而动摇、嗯、你要毫不犹豫的走向你自己的目标，并且你要抱着势在必得的决心。
就是感觉他们其实运动员在那个大陆的饭圈文化里面，就是也很容易受到什么指指点点吗？
应该是说以前哦，我因为我追他们大概三年左右，
蛮、
哎、
久了，
蛮久了嘛、嗯，就是巴黎奥运、东京奥运之后，我就开始看他们的比赛、嗯。那早期的时候，我都是看那个影视圈相关嘛，嗯，那。我是理性粉丝啊，来这边要先说明我是理性粉丝。嗯，然后那时候我看的时候，就是中国大陆在之前几年前有一个叫"清朗"活动，内娱清朗活动，
什么意思啊？
行动就是有一些不符合现代的东西，例如说过度的穿越剧。
哦，我知道。
对，然后影响三观的傻白甜啊、哦，然后或者是耽美同人改编的兄弟情。嗯，这些的
都被禁播
、嗯、然后会做一个就是清朗的过程中，就是要有一些、大陆他们就会宣传的什么民族心、嗯、然后
正能量
然后励志的这种为主，
发扬中国传统思想美德、哦、
对类似
去西化这种东西
、去西化倒是没有，就是要有要就是厘清三观的这种、
正三观
正三观的这一种就是所谓的清朗型，
他也会去日啊，去什么？
去日
有、嗯、那个就还蛮明显的，
有。
所以这一块就是在那个时候是做这一些。那你相对的你在清朗行动的时候，那经纪公司也不太敢大张旗鼓的去宣传嘛。嗯，那相对的那粉丝没有东西可以追啦。哦，然后就干嘛？刚好就转战到体育圈，体育圈不包含只有乒乓球了，大家还其他体育圈，所以内娱粉丝大量挪到。
体育圈
就造成了体育圈
还有这种事。那以前体育圈
没人喜欢，没人追，
真的假的？
真的没人追。为什么？因为我刚追的时候完全没有什么人追，
这么夸张？
很少很少、嗯、几乎都是所谓的奥运粉。所以奥运粉就是四年一次奥运，
我
就只当那一周。
我也是奥运的时候特别
奥运粉，就是特别就是奥运粉而已、嗯、但是他本身的粉丝还是会有啦，但是就没有像现在这么的饭圈文化了。 嗯就没有这么夸张。
对
所以然后到达了下旬哦，他指的主要牌是力量逆位，然后辅助是权杖侍者跟战车。嗯，那到了下旬啊，前面的比赛结束了，下旬可能也是会发生一些事情，就像我所说的，人不可能永远都是属于
顺风，
那你总是会有逆境的时候。嗯，可能四月下旬你可能又会因为某些事情，你自己又觉得感到不舒服啊，不适应啊，又觉得
因为力量逆位，
就是水逆来了。水瓶座是吗？水瓶座是这个时候又来了，
没有，就是水逆了，
又水逆了，
水逆。
对，然后就有一点啊，就是你知道，有一种可能是前面还不错，高潮过后的一种，
可能后面会有一种空虚
感，
因为你前面享受了丰盛的果实嘛，那你后面如果遇到一点挫折，好像会放大那个挫折，
对，自我放大、嗯。其实那个挫折不严重，但是也许你就自我放大。
可是因为你可能前面是一个高光时刻啊，你后面突然来了一点挫折的时候，你如果那个内心不够坚定的人，就会有点自我怀疑之类的。嗯，
对，然后这边就会有一个这样的状况，所以这个时候，然后另外就是你要让别人哦。承认你的技能的时候，你要先了解他们，就是又是开始要打探军情的时候了、啊、对，然后那你自己同时呢，你要让你自己知道你擅长什么，什么是可以激励你，你要让自己深入了解你自己内在的力量在哪里，想清楚了你就要确保你的 这个团队里面这些主管们能看到你的能力在哪里。
嗯，
就是要让他更加的精，要让他更加的被更深入的植入那个教练组们的心的脑海里。
嗯，
对，就不要继续当个什么小隐形这样子。那这边的力量牌逆位这边其实有建议，就是你要循序渐进啊，不能着急，因为做很多事情其实都不能着急，一急就会那个乱了阵脚这样。然后呢，权杖侍者这边呢就是表示说，在这一段时间呢，你自己可能会有一点疑惑，或者是有点觉得小颖刚刚所说的会空虚，然后但是会有点点稍稍小小的失落，但是你要把这个情绪抛开。嗯，那你抛开这些失落的时候，也有暗示的告诉你说，你前面的高光时期也不能让自己过度兴奋或不耐烦，你要保持着平衡，你的心情要保持着平衡，然后对你的决定要有一定的决心，这样子你的梦想跟渴望才会实现。然后在这个时间也说明的是，未来你将会有更多崭露头角的机会。
嗯，
对。然后除了这张战车牌，哦，战车牌也是一个非常适合他，也是一个蛮符合他自己自身的牌哦。它是一种运用意志力、自信跟纪律，它可以克服一切的阻碍。
嗯，
那这边的牌，这边战车牌其实也是告诫他说，你要大胆一点，做事的时候不要就是勇敢去。也不叫说
勇往直前嘛，要像战车一样。
对，也不是意思是说，也不是告诉你说你要那个，就是什么都不想就直接鲁莽的往前冲，他没有这个意思，嗯，而是说你要大胆自信的往前走。为什么呢？因为你自己本身已经控制好你内心的侵略行动，侵略行动就是你有战斗力，
就像战车一样，
对，我要赢的那种。
嗯，
你要把这种力量呢转化成更具体的创造性。
嗯，
就是不要蛮干啊，
就是要有计划，
要有
规划，
要有规划，
要
有
战略
的那一种。對對對，
我知道你要说这个。
啊，我就说小乙以后可以来帮忙我写这个，不然我每次写完都累，写完都累死了这样子。然后这边战车牌也是建议说解决小问题啦。
嗯，
不要过度于担心说他人对你的看法，或者是对他人对你这个人的看法，或者是对于你工作的看法，都不用太去在意别人的想法，
就是不要管别人的眼光啊，啊就做好
自
己的事
就
对了。然后就是像战车一样，要有战略啊，什么都是先规划好的这样子。
对，就是朝着成功去迈进。
嗯 嗯, 嗯。
然后不要因为别人的质疑，然后你就好像觉得
又怀疑自己，
又怀疑了自己，没有必要，真的没有必要。
欸，可是我觉得这种事情还蛮容易的。欸，就是因为你有时候在那个，尤其他们又是那种明星的那种有光环，如果一旦被质疑的时候，
都会先愣一下，
自己就会想象觉得自己是哪边做不好。
对，有可能
就是必须把自己那个心理素质训练得很强才行。
对，可能已经很强了，要更再加
更
强。好可怜，好辛苦这样。那茶叶占卜出了一个张牌叫做浅色的男人，指的是
浅色的男人，
意思就是说啊，可能是金色、灰色或白发的男人。
哦，
你会跟他打交道或建立关系。我这边看的讯息是比较说是像是说你会遇到比较年长或是经历的人成为你的教练或者是贵人提点。
嗯，
因为有时候啊，运动员还是有实力有能力是一定要的啦，
但是感
觉
他们也要一点
背
景，
对
不
对？
背
景也是。
对，
那你没有背景，有时候也要点运气，也要一点贵人提携啊，不然这条路也是走得挺辛苦的。
就是就算你很强，你没有人看见也是没有用的。
对，所以这个也是也有点差。那他的神谕卡呢，除了跟兔子先生一样的永
永
不结束的故事。
嗯，
所以这边呢，其实这边的不是说小鱼要因为透过什么错误失败啊或者是破坏性来看自己，而是这边的永不结束的故事意思是什么，有点意味着所有的故事啊，它都会在你故事是不会结束的。
嗯，
你只要活着，每一天都是故事的演
故事，
都在写新的故事。
嗯，
所以你要为自己写新的章节。
嗯哼，
对，你可以回往过去，你就把它写在里头，但是你更要为你的未来做编织。
嗯，
有点类似是这个意思。那说进入四月下旬啊，就表示你很快就会迈入了五月啊。
嗯，
那你在下旬的时候，你小鱼会大量的复盘回复
他四月整个工作状态成绩，好像去回复说啊，去想到底哪里有做的不好，没有达标的地方。
因为他四月份就刚好就是哎，从低谷到高峰，再有一点低谷的感觉，对不对？
稍稍下降，
对对对。
那他在这个时间就是要去做一下，就是有点像我在反省检讨我四月有没有做不好的事情，然后检讨就啊，那我五月要改进，
对，
有点
给自己一些建议，
有点类似是这样。那如果你是遇到像例如说你四月真的有遇到挫折或不好的地方，其实就放就是。过去的就过去了，也不要在那边
不要纠结，
不要纠结。因为为什么？因为很多事情发生了，不管是成功的也好，失败的也好，都是从中学习。就像你在阅读故事书，翻页了，即将进入下一章节。所以你这个时候你就要依旧是也是维持着对工作坚持的耐性啊、自律啊，一步步的朝向目标去实践，然后努力完成自己的梦想。
那看起来这是这个
这好像有好一点了。
这那个小鱼跟兔子先生好像都不错了，比起我们前两个月在那边看的
状态，前两个月是应该是兔子先生很惨吧。
我都觉得，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我都觉得他们前两个月都算是偏辛苦，当然兔子先生再惨一点点，
再惨。
但是觉得这样子好像整个四月份来讲，为他们来。都会是迎接一个很好的新的状态
对，因为我其实觉得因为也差不多巴黎奥运也倒数了，
前哨战要开打了，
其实我觉得已经也是慢慢的进入了一个收尾的阶段。但是最后名单出现是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
大家拭目以待
都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即便就算名单还没有出现，就算现在网传很多名单，那都不是最终名单。那
当然
还是
因为你说那个世界杯还没打完嘛，
对啊，
所以它还是有很大的
变数
在，
所以我觉得还是在这一段期间，就是该做他们做好他们该做的事情，那粉丝就是理性的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
对，没错没错。好，那以上就是我们四月份的案例分析，给大家就是参考看看咯。那谢谢大家的收听，
谢谢，
我们下次见，拜
拜。